中共暂停军控谈判，美国话破坏战略稳定。香港金融界大陆式反向逃生风潮冲击，极端组织头目被控密谋毒害纽约犹太儿童。中共政府持续限制国人出境，美韩裔外交专家被控为韩国间谍。马克龙接受内阁辞职，代新总理接棒。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17号宣称，中方已暂停和美方展开军控及核不扩散谈判，原因是美国一直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国务院则表示，中共此举是破坏战略稳定。近年来，中共不受约束地发展核武，引发了美国的关注。去年10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报告表示，中共拥有约500枚作战弹头，直到2030年可能达到1000多枚。美国一直要求中共加入核管控谈判，但多次遭到北京的拒绝。直到去年11月，中美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罕见的核军控谈判。不过就在1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说，美方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对台军售，严重破坏中美双方继续进行军控磋商的政治气氛。因为这样，中方决定暂停和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虽然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一直是台湾的重要国际支持者和武器提供商。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美国有义务确保台湾的自卫能力。6月5号，美国宣布价值3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被件和零附件对台军售案，包括 F-16 战斗机通用及专用的设备和技术，以及后勤支援服务。6月18号，美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攻击无人机导弹系统对台军售案，包括人员杀伤及反装甲两种类型，以协助台湾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防御能力。这个是美国一个月内的第二次对台军售。对此，林健仲扬言，造成这个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做法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并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7号回应说，中共这个决定是不幸的，我们认为这种做法破坏战略稳定，增加军备竞赛的风险，我们将持续针对与中方一起制定和实施具体降低风险的措施持开放态度。面对中共对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威胁，我们将继续努力加强防务。近期，中国大陆金融机构的反向逃生风潮已蔓延至香港，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深思。据报道，中国华融国际及光大控股等国企旗下的部分香港员工和前员工最近几个月被要求退还早前发放的部分奖金。消息说，这个措施是为了响应中共当局提出的共同富裕倡议。据知情人士透露，光大控股的香港团队中大约 30% 的员工是由中国大陆派驻的管理层。这些员工被要求退还最高达他们的奖金总额 10% 的部分，而其他员工则面临追讨前一年出差津贴的情况。针对这个现况，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他表示，部分中国国企要求派驻香港的大陆员工退还奖金，和香港本地员工亦被追讨出差旅费。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中国国企的经济状况已经差到什么程度，亦看到大陆金融机构反向逃生已经迅速蔓延到了香港。庞中说，这个可以看出目前有超过 95% 的大陆银行机构已制定并实施反向逃生制度，现在部分香港的金融机构亦已经实行了。大陆金融机构向员工追讨过去几年超过现在限薪令数额的薪酬，这个是大陆和香港金融业的悲哀。在行业内部， 呢类反向讨薪制度已经成为大陆金融机构的惯例，甚至有些机构将超过限薪令规定的薪酬部分追讨埋几年前的，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讨论和批评。美国司法部宣布，纽约一个联邦大陪审团15号对一个总部设于东欧的新纳粹极端主义组织的头目提起诉讼，指控他教唆他人假扮圣诞老人，在除夕夜派发有毒糖果，目标是毒杀少数族裔，又密谋都有他人学校杀死儿童，制造恐怖主义事件。综合美媒报道，联邦检察官表示，俄罗斯及乌克兰仇恨组织疯狂谋杀邪教头目是21岁格鲁吉亚人米哈伊尔·奇克维什维尼，他被起诉串谋煽动暴力重罪、散播制造炸弹指南和其他犯罪行为。该组织奉行新纳粹加速主义意识形态，并针对少数族裔、犹太社区和其他该组织所认为的不受欢迎群体推动暴力和暴力行为。奇克维什维尼被称为屠夫指挥官。根据法庭文件，他是在度试图招募一些卧底执法人员加入他组织，并实施爆炸和纵火等暴力犯罪后被捕的。检察官指控2023年11月奇克维什维尼开始策划一场新年夜发生在纽约市的大规模伤亡事件。去年9月，假意加入的卧底探员开始透过加密的互联网频道和他沟通。奇克维什维尼指使该名探员在除夕夜扮成圣诞老人，在纽约市内向少数族裔儿童派发有毒糖果杀死他们，又建议如果错过除夕的时机，可以挑选一些犹太人节日到犹太人学校以糖果毒杀犹太儿童。声明表示，奇克维什维尼起草了实施该计划的分部指示，并与卧底探员分享了关于制造和混合致命毒药和气体的详细手册。检察官说，从2021年9月以来，他在这里散发一份名为《仇恨者手册》的宣言。他在宣言中说自己为白种人杀人，并鼓励和指使其他人实施大规模暴力和种族清洗行为。该手册还鼓励大家实施校园枪击，利用儿童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以及实施针对少数族裔的大规模屠杀，并描述了实施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方法和策略，包括使用车辆针对大型户外节日、会议、庆祝活动、游行以及行人挤拥的街道等场合发动恐怖袭击，尤其是在美国境内。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件案，如果罪名成立，奇克维什维尼将因教唆使用暴力的重罪面临最高20年监禁，因共谋教唆使用暴力的重罪面临最高5年监禁，因传播有关制造和使用爆炸装置的信息而面临20年监禁，因传播威胁性信息而面临最高5年监禁。中共政府继续收紧对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出国旅行的限制。多位人士披露，银行金融业出国需要提前向上级申请，高校老师需要教育局审批，甚至有学校要求学生申报是否持有护照、教职人员要上缴护照等事。在今年暑假前，有网友在微信群内发帖说，甘肃兰州有中学向各班学生发出通知，请班长统计持有护照的学生名单后上报给校方。6月25号，某县中学党政办公室发通知称，接完教育局通知，凡在职在岗教职员工如办理出国、出境护照等证件的，请于28号前将有关证件原件送党政办并登记，由党政办做名册，统一送教育部人事部保管。广东一位从事银行金融工作的王女士17号话俾阿波罗记者知，银行系统人员而家出境必须提前10个工作日申请，由各个部门审批，有一个程序。每一年出境次数有限制，目前个别城市可能会特别对去港澳旅游的上级会建议你当日去、当日回来，不要在港澳过夜，现在基本上不鼓励你出境。 X 平台将会有网民爆料，三年前广州普通基层中小学教师就上缴所有出入境证件，除了有直接亲属在国外的可以申请出国外，其他的已经被禁止。暑假期间可以取回被保管的港澳通行证，还要列印上缴最近十年的出入境记录。武汉李女士说，她的一位亲戚是高级数学教师，申请去香港旅游要经过层层审批，首先是学校审批，然后是区教育局审批，最后上报市教育局批准，你才能够出去。现在放暑假，有些老师想带小朋友出去玩一下，有些可能就受限制了。好多老师担心申请程序复杂或不会被批准就放弃了。熟悉中国教育行业的公益人士柯培容表示，学校教师被限制出境已经好多年了，首先是公务员限制出境，然后才到教师，因为他们是中国社会消费的主力军，这些人的小朋友出国是留学，移民的是第一步，是非常稳妥的转移资产，最终移民的有效和可靠途径。但是中共政府却不希望这类消费能力强的人群离开中国。综合外媒报道，16号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外交政策专家被美国起诉，他被指控涉嫌充当韩国代理人，为韩国情报部门工作，并收受了奢侈品等作为回报。Sumi Terry 是美国公民，出生在首尔，在弗吉尼亚州和夏威夷长大，他在2001年至2011年在政府任职，先是担任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后来又先后进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委员会任职，之后则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接副工作。根据曼哈顿联邦法院16号公布的起诉书，他被指控接受了包括名牌手袋在内的奢侈品，并在米芝莲星级餐厅享用了晚餐，以换取在媒体上宣传韩国政府立场，同情报官员分享美国政府非公开信息，以及为美韩官员之间的会面提供便利。 Terry 向联邦调查局承认他是韩国情报机关的情报来源，并曾将2022年6月的一场秘密会议的手写记录交给韩国情报人员。当时他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参加了那场有关韩国政策的讨论。美国联邦特工早在2014年11月就对 Terry 和首尔的接触产生了怀疑，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曾邀请他接受问话，在询问中 Terry 明显感到紧张，讲话口窒窒。检察官表示，韩国政府还向他负责的韩国事务公共政策项目秘密提供了超过$37,000的资金。此外，起诉书还指控 Terry 邀请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参加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以便令韩国官员寻找、评估并招募潜在的新目标。针对这些指控， Terry 的律师 Lee Volosky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扭曲了一位学者和新闻分析家的工作。Terry 以他的独立性和多年为美国服务而闻名。律师说， Terry 的评论观点是一致的，一旦事实真相大白，就会证明政府显然犯了重大错误。起诉书还指控 Terry 未根据外国特工注册法如实注册，并且多次在国会作证前未能披露他和韩国的关系。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该委员会已经令 Terry 休无薪假，并将配合任何调查。根据路透社报道，目前韩国没有被列为被告，韩驻美大使馆亦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晚接受总理雅塔尔带领内阁辞职，但奥运在即，国会改选中获胜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迟迟无法在推举新总理人选上取得共识，因此马克龙要求卸任政府继续负责日常事务。日常事务指的是维护现行法律落实，但无法更改现行法律或提案， 此外，卸任政府亦会关注紧急事件，如天灾或社会秩序骚动，而且在必要情况下立即反应。马克龙在奥运即将召开之际，总理人选未决情况下接受内阁辞职的原因之一，就是18号即将开的下届国会，有17位新科议员是刚卸任的内阁成员，包括阿塔尔本人。据中央社报道，根据宪法，内阁无法同时为国会议员，但18号将进行国会议长投票，以及接下来的各委员会分配，对各阵营重组国会势力至关重要。若这17位总统阵营的议员不在，恐怕对执政中间派在国会的势力造成重大影响。中间派阵营同在于国会改选中丧失80几个席次，落居第二大势力，无法承受大将再缺席国会。现在全国目光都落在改选中赢得最多120席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依宪政传统将由左翼向马克龙推举总理人选，但是由左派政党不屈法国、温和左派社会党和新泰绿党、法国共产党组成的新人民阵线，当初是为了压止右派势力扩张才答应结盟，但胜算后新人民阵线的纷争更加白热化，分裂更甚以往，在不少政见上都持对立睇法。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